第二節頭先美國又補充少少啦，就係、是、根據而家嗰個狀況咧，即係美國民主黨內部嗰、那個初選咧，就應該拜登贏噶啦，就 Bernie Sanders 都冇乜希望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今年嗰個年尾嘅美國總統大選咧，就應該係Donald Trump 對呢個 Joe Biden 啦。咁咧咁啊好睇嘅 ，OK。係
啊，對於香港人都係有非常之直接嘅關係的。
有，肯定有啦。
係啊。
咁我哋呢節咧就係新嘅環節咧，就講咩叫地緣政治學啦，叫即係 geopolitics 啦。咁 geopolitics 咧係可以講到好高深嘅，亦都係相一個相當之艱深嘅學問。咁但係都可以好簡單嚟講啦。所謂 geopolitics 嘅咩意思咧？咁樣咁如果你唔想聽呢個高深嘅嘢，一個簡單嘅方法就係一個國家可以做啲咩，或者唔應該做啲咩咧？其實你打開個地圖，特別呢個國家嘅地圖咧，咁你就睇得清楚
啦。係啦，即係以一個地理一個地理因素點樣去地理同埋環境因素點樣去影響一個國家佢嗰個行為現象？咁係因為地理因素好多時候都係冇辦法改變，同埋佢哋係永久嘅，所以有好多時候啦，就話即係人命天注定啦，即係係啦，唐人就講人命天注定，但係政治學上講就係話你係邊一個國家，你啊國家有咩地理因素就注定咗你個國家命運。
Geography is destiny。
係啊。
就是你的地理的狀態怎樣
決定你的命運，
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是的，就但我知道你先放出來先，
我也帶了一本書，
其實有很多本的，我稍後會介紹一點，但是呢我講的地圖大家就不要隨便拿一幅地圖出來。是的，你幅地圖有什麼呢？你幅地圖就不可以只看個疆界，你幅地圖要看裡面有什麼河流，有什麼山，有啲咩平原啦，最好誒睇埋佢，即係有啲咩嘅礦產啦咁樣。咁但係一般嘅地圖都做唔到一樣嘢，但係起碼你畫一幅好嘅地圖，就睇一個立體嘅，睇到佢嗰、那個地理嘅形勢係點樣。咁我成日覺得有個遺憾咧，就大家如果讀歷史咧，其實就應該夾埋地理去讀嘅。
我都係認，我認
唔應該淨係讀歷史，係應該歷史同埋地理一齊去讀。
嗯，
譬如一件事點解會發生咧？你不要只看一個即係時間的因素，你要看一個平面地理的因素在入邊啦。咁我哋將來我哋會慢慢咧就會即係攞啲 case 咧去 illustrate 呢樣嘢嘅。咁至於書方面咧，就大家去睇到啦，就呢本書叫做《Prisoners of Geography》啦，本幾新嘅書嚟啦。咁就話咧 ，10 maps that tell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lobal politics， 十幅地圖可以話佢聽呢個世界即係你必須要知嘅有關全球政治啊。咁好坦白講，呢本書唔係寫得好好嘅，但係我就中意個標題，就叫 Prisoners of Geography。其實每一個國家都係一個地理嘅囚徒嚟嘅，地理形勢嘅囚徒。佢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個地理形勢能夠容許你做一樣嘢，咁你可以做。亦都可以唔做，但係
你冇乜條件嘅話，就做都冇得做。
係啊，你做你冇呢個條件，就做都唔得。咁即係具體例子係咩咧？就係舉個例咧，譬如台灣，佢喺呢次疫情入邊咧，佢係全世界做得最好嘅。咁當然你可以讚咧，就係因為阿蔡英文佢嗰、那個做法啦嚇、但係如果台灣唔係一個島嘅話咧，台灣如果好似香港咁樣咧，
咁佢仲可以爆得更加恐怖好金嘅喎。
係啊，
但係日本咧，好多人就開始講 compare 日本同埋台灣啦。依家
係啊，
日本都係一個島，但係點解日本嘅疫情係爆發得更加厲害嘅咧？
係
有
係啊。咁頭先我講到即係有補飛嘅，就係、是、你可以做咩，同埋你可以唔做啲咩嘢。係
啦、
啊，但係如果你個地理形勢唔容許你做嗰樣嘢咧，咁你根本做唔到添啦，係嘛？咁咧就書方面咧，其實我就有一本就好介紹大家，就係、是、George Friedman 啦，呢個作家睇佢仲在生嘅，咁佢而家都有 Facebook 有 follow， 咁大家可以就係咩？咁你嗰本書
我都係去 follow。我本書係一本係 Henry Kissinger 佢講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即係話文明衝突同埋全球秩序嘅建構，重建構，因為如果讀開地緣政治的朋友咧，呢、這、一個文化衝突論或者文明衝突論咧，就係、是、Samuel Huntington 呢個學者去 提出嚟嘅，但係Henry Kissinger 就係基辛格啦，基辛格就係將呢一個概念再加以喺冷戰後時代咧就加以詮釋，話點依一個文明衝突喺今時今日後冷戰後時代係點樣重塑呢個世界秩序嘅？
OK， 係啊。咁你應該就有一個比較詳細啲嘅介紹啦。咁你即係我哋 show 個 PowerPoint 俾大家睇睇先啦。
show 個 PowerPoint 咁，好啦，係啦，就係講地緣政治。首先就係人類社會同埋政治格局現象，佢哋嘅空間分布同埋地理要素嘅環境去嘅關係嚟嘅，係啦。所以話地理嘅因素喺地緣政治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就係一個影響同埋決定國家政治行為嘅。critical 即係
最重要嘅
最重要同埋最基本嘅因素咁樣啦，係啦。咁地緣政治就有好多嘅理論啦。以前咧，多數人咧會講海權論、空權海權論、陸權論嘅。咁所以話有陣時我哋聽到有啲名詞講話海權國家有幾重要咁樣。中國啦，中國長久以嚟係一個海權國家，尤其是大清帝國，佢喺絕對係一個陸權國家，講錯咗陸權國家啦。因為大清帝國佢哋本身發源地就係滿洲，滿洲就係一個 landlocked 嘅地方嚟嘅，佢哋冇出海口，同埋當時候咧，中國喺古代同埋鄰國即係我哋讀中國歷史都提到中國對外嗰個 interaction 都係比較對於北方嘅蒙古啊。
中國從來嘅邊環咧唔喺南方嚟嘅，
都係喺北方，
從來都北方嘅。
係啦，所以中國就建構成為傳統上一個陸權國家，直至到依一個歐洲人從海邊前來啦。咁所以點解中國會有一個一口通商政策咧？以前就係就住個海權時代來臨，佢哋需要一個緩衝區，需要一個貿易中心。廣州嘅一口通商政策就係咁樣由來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喺海權開始挑戰陸權嘅時代，即係話殖民地時代嘅英國人。dominant 呢一個海權時代就dominant 呢個世界
海洋
嗰陣時咧，就係呢個海權時代嘅
開始。
開始同埋簡直係都俾人話係高峰添啊！直到即係二十世紀咁開始發明咗飛機之後咧，空權論就成為一個好新嘅名詞，同埋都好重要嘅 terms 咁樣去取代咗海權論呢一個咁 dominant 嘅。地緣政治概念啦，咁空權論就係本身係意大利嘅理論嚟嘅，就係講話制空權有幾重要，有咗制空權可以對於地面無論係陸地上或者海洋上任何一個目標進行打擊，同埋制空權佢可以封鎖到世界任何一個目標，所以在任何戰爭裏面，制空權是所有戰場上面一個非常之有關鍵的strategy 咁樣。
我舉個具體例子啦，就即係喺大概廿零年前咧，就大家知道塞爾維亞嗰個地方啦。
係咯。
咁當其時咧，就即係嗰度發生一啲人道災難啦，內戰啦咁樣。咁美國係介入咗，咁介入嗰個方法點樣咧？係純粹轟炸啫。就冇派兵落地面嘅，咁初頭咧就轟炸好耐咧，就啲人就嘈啦，就係話：喂，你唔派地面部隊去搞唔掂喎。咁當時加林頓咧就即係堅持呢樣嘢，咁甚至炸錯咗喺呢個塞爾維亞中國領事館添啊。咁但係到尾咧就塞爾維亞屈服啦。咁咧係咪即係印證到呢個空權論呢個講法咧？咁亦都未必嘅，可能因為除咗轟炸之外咧，美國仲喺台底做咗啲嘢。咁但係咧，如果你講話制空權咧，就美國就相當之強大嘅呢個問題，
係
亦都可以威脅到其他國家。舉個例，最近嘅例子啦，伊朗，就嗰個將軍 Soleimani， 佢俾咩即係炸死嘅咧？
就係美國飛機。
佢唔係俾追擊手，亦都唔係地面部隊，係一個無人駕駛嘅 drones。係啊，咁呢個亦都係最新睇到即係嗰個印證到空權論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重要性
喺度啦，
空權嚇，同埋講翻話，即係嗰陣時美國都係冇派兵去日本嘅喎，都係靠東京大轟炸同埋台北大轟炸，同埋所有喺對以前美國喺二次大戰嘅時期，對於日本嘅攻擊都係由飛機上面去做轟炸嘅，係啦， 咁其他嘅地緣政治概念又有呢個德國嘅生存空間論啦。
哦，咁因為呢個德國本身個問題嘅，佢就喺歐洲嘅中心。
嗯哼。
咁咧就如果佢真係打仗嘅時候咧，佢成日有一個感覺，即係好唔安全嘅地方，就係佢百年受敵。
係。冇得走。
周圍同佢人都唔妥嘅 ，OK？ 佢最驚係咩咧？兩面打。咁呢個就無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都發生過呢個情況嘅，就係佢係同呢個即係法國就即係世仇啦嚇。咁而家唔係啦，西面戰線啦。咁東面咧就同俄羅斯。咁以我睇咧，其實就甚至到依家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太信任俄羅斯嘅。因為咧就傳統咧就係呢個所謂德條頓啦。
是啊、
條頓和斯拉夫民族本身就相當之大的嚴有些嚴峻在那裡、啊、我不知道現在俄羅斯怎麼看德國人、啊、俄羅斯都不信得過德國人我相信
俄羅斯 很仰慕德國人的工業他們很想要德國人的技術、
啊、但是就大家都有相當之高的猜忌
是、
啊、那你講不講後面的現代理論、
現代理論就是我們今時今日最重要的、即主宰著我們現在地緣政治學說的幾個理論文明衝突論仲有一個單極論、多極論。咁單極論就係講話呢個世界係得一個中心去主宰呢個世界嘅點解主宰呢個世界事務。多極就係話世界有多個地緣政治中心去主宰世界事務，而佢嗰、那個要點咧就係、是、做到呢個勢力平衡嘅。係啊，
即係兩個嗰個具體嘅顯現係點樣呢？如果講單極論好簡單啫，就係、是、最惡嗰個話事咯，即係大家冇得 air 嘅。咁佢亦都係所謂世界警察啦。咁呢個美國係呢個角色。咁理論上咧就係我哋大家都覺得似乎係嘅。但問題就係如果你係一個世界警察，咁係咪你度度有事你都走去即係搞搞咧？咁事實上證明喺歷史證明咧就唔得嘅。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喺埃塞俄比亞啦，有個美軍俾人打低咗之後拖住條屍出嚟嘅。咁當然克林頓就唔敢做嘢。即係唔敢
pursue。係咪索馬里內戰？
啊，索馬里唔係我講差嘅，嗰個拍嗰片嘅啦，就係 Black Hawk Down 啊嘛。
哦，嚇，莫加迪蘇，
莫加迪蘇，莫加嚇。咁如果你係多極論係點樣咧？就係、是、你有你嘅地盤，我有我嘅地盤啦。邊個你嘅勢力範圍？咁舉個例啦，如果譬如話喺俄羅斯嚟講咧，佢就會覺得咧，東歐就係佢勢力範圍，
中亞亦都係，
中亞亦都係，即係總之喺佢身邊嘅你就唔好搞佢。咁而家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大嘅矛盾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北約咧就步步進逼，佢最驚一樣嘢就係、是、雖然呢個可能性不高啦，就係、是、連烏克蘭都入咗去北約嚇。咁、但係就即係好似波蘭已經入咗。係
啦，咁樣嘅話就代表俄羅斯嘅國家安全就話，即係有人喺你屋企門口揸住支槍對住你。係
啊，
對於俄羅斯就有咁嘅睇法。
咁、你都唔中意咁人哋屋企喺度，即係嚇有個惡霸喺度咁樣。咁但係咧就。美國是不是做到這件事呢？大家就會看看了。那我們怎麼illustrate？
多極論其實對於中國為什麼可以改革開放都是一個很關鍵因素的。是啊，我聽過就是基辛格，基辛格他本身即是 Henry Kissinger， 他就是多極論的擁躉。基辛格他就認為這個世界呢是需要大家作出有力的平衡、均衡。當然70年代就是基辛格他成為一個國務卿的時代。基辛格當年之所以美國之所以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因為當時候是蘇聯的巔峰時代，蘇聯的黃金時代就是70年代。當年中國又剛剛好跟中蘇分裂，中蘇交互得非常之犀利，當年的基辛格就認為應該跟中國結盟。
這裡我跟你補充一下，最主要結盟的原因呢，就當然基辛格有他的功勞，但最重要就是美國在越戰輸了，
都
是即是輸緊，不要說輸了，因為很多人不同意這件事、okay？ 就美國在越戰的狀況有少許類似後來蘇聯在阿富汗的狀況啦。咁當其時美國係好想脫身喺嗰個越南嘅戰場脫身，咁於是乎咧，佢見到呢個中蘇之間咧有矛盾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可以拉攏中國，令到中國可以對越南即係嗰個援助減輕，甚至對越南施加壓力。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觸發點咧，就係美國如果佢打贏咗喺越戰嘅戰場上面嘅打贏咧，就唔會出現嗰件事嘅。但是就很不幸就美國在個戰場上打得很差，
是沒辦法。
但是剛才即是那個說話不否定剛才提到基辛格的多元論、多元論的意思就是說，即使跟這個即蘇聯他 它有一個意識形態上面的衝突，有所謂呢個自由世界同埋資本主義世界同埋共產主義世界之間嗰個矛盾啦。但係咧，基辛格呢一類嘅地緣政治學家就認為咧，美國力量不足以摧毀蘇聯，亦都唔係喺美國嗰個利益範圍。即係之內係係適宜咁做，
所以
如果你唔去咁做嘅時候咧，你唯其中一個做法就係你同佢傾咯，即係劃分大家劃分嗰個勢力範圍，同埋就係
分化佢哋嘅陣營，
啊分化同埋勢力平衡，
嗯，
即係你又唔可以太強，佢又唔可以太強，嗯、就喺呢個勢力嘅平衡入邊咧，大家去傾一傾掂就係點樣，大家拆掂喺嗰啲地方上面嗰啲不同區域上面嘅一啲矛盾啦。嗱咁。呢、這個即係地緣政治嗰、那個即係學説咧，我哋慢慢我哋會攞啲 case 去即係個案去 illustrate 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可以講一樣嘢嘅就係咧，美股前幾日跌得好緊要啦，跌到停板啦。咁今日去到依家，其實跌咗700多點啊，先我睇過。係跌嗰、那個即係原因咧，就 Donald Trump 有嘢講啦。Donald Trump 有嘢講就係因為咧呢個俄羅斯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就。傾唔掂數，個油嗰度傾唔掂數，油價嗰度傾唔掂數，咁同埋其他 fake news， 咁 fake news 我哋唔講啦，我哋要再講翻就係點解俄羅斯喺呢一次入邊咧，佢同沙利亞伯出現一個咁大嘅矛盾啦。咁、大家知道啦，就係沙利亞伯就 OPEC 啦，就係石油輸出國嗰個組織啦，佢佔咗全世界嗰、那個即係石油供應率，即係係40%嘅。咁點解俄羅斯喺呢個時候選擇要打一個即係油價戰咧咁樣？咁表面嘅講法就係話咧。沙特阿拉伯就基於而家大家嗰個經濟個前景個感覺咁差，大家都唔係好多用好多太多油噶啦啊！因為舉個例啦，如果譬如航空公司咁樣，你而家睇下你喺呢個赤鱲機場咧，全部好多飛機擺曬喺度嘅嚇。
係，同埋航班升降率係低咗好多。
低咗好多噶嘛，個機場都空溜溜噶啦。
全世界已經有咁樣嘅趨勢，就係話航空旅行已經係越嚟越唔係話唔受歡迎，而係暫時個需求係降低咗。所以航空公司身為真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大嘅嚇石，即係燃油嘅消費者啦。
係啊，咁大家用油用少咗咁如果係咁樣咧，就喺沙利亞伯同埋石油輸出國嗰個角度嚟講，就應該減產。就不要等那個即係大家冇需求的時候咧，就啲油就擺曬喺度。咁啊減產的時候，咁個價格就保持到啦。咁但係俄羅斯就唔制，咁唔制得嚟咧，仲要好硬添，大家唔傾。咁咧唔傾咧，沙特阿拉伯就你唔傾啊？咁啊我訂貨咯，訂貨訂到幾多啊？$2石油咯啊！即係甚至係講緊話，即係長期保持喺$20以下。咁、如果長期保留喺$20以下咧，其實好多其他國家好大鑊嘅。舉個例啦，譬如話加拿大呢個 Alberta 嗰個省咧，佢如果生產個油砂，係一定要喺呢個油價喺呢個大概我唔記得$20或者$30以上先至叫
收支平衡。
未必係添啊，即係唔使蝕，即係都係白做噶啦。可能個價錢仲要，即係嗰個數字仲要高少，但我唔記得啦。伊朗仲大鑊，伊朗其實係靠石油揾食噶嘛。
係啊，佢係靠石油，同埋佢本身因為佢嘅工業已經係因為制裁嘅因素係冇辦法有力發展，
生存緊啊嘛。
係啦，所以石油係賣石油同埋賣其他第一產業嗰啲資源，絕對就係伊朗佢嗰個生命線啦。咁對於伊朗依家又受疫情打擊嘅底下，更加係對佢
雪上加霜。
係啦，
咁另外一個就委內瑞拉啦。咁對邊啲國家好咧？譬如對日本好啦，嚇，對中國都好噶。不過問題就係中國即係又係咪用咁多石油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初頭我講嘅就係咁樣嘅。咁而家有一個即係俄羅斯嘅石油大亨，佢就話咧，如果而家咁嘅價錢咧，即係低過$20咧，俄羅斯係每一日蝕$1億啊！但係點解咁樣俄羅斯夠膽同佢撐落去咧？
中國
唔係有個解釋嘅，其實唔係好似我睇得咁簡單。俄羅斯係要懟冧美國嘅頁岩氣。咁頁岩氣嗰個係咩嚟咧？咁樣頁岩氣咧就係一種新開發嘅燃料嚟嘅。咁而家喺不同嘅地方，我諗唔似好似香港有嘅，就係所謂嗰個液態天然氣嗰個出口港啊。咁頁岩氣都一樣噶啦，就係將來即係其實而家美國已經大量開發咁，但係頁岩氣個開發要喺石油咩價格之下先至係值得開發咧，就$40桶。 咁原來咧最簡單嗰個解釋就係點解俄羅斯咁企咁做咧，就係佢唔係純粹話要同沙特阿拉伯鬥氣，而係要懟冧美國嘅頁岩氣工業。
係啊，同埋就係美國嘅頁岩氣都係喺個開發發展緊嘅階段，就係、是、俄羅斯有一個策略，就係想喺依、這個。因為俄羅斯本身就是靠賣第一產業原料去成為一個經濟支柱，
賣石油和天然氣，
石油和天然氣為主。如果將來頁岩氣成為一個很 popular 的資源的話，就會取代了一個石油和天然氣的地位，進一步令到俄羅斯的經濟利益受損。所以這個時候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就認為是It's time， 就係一個時候，
適合嘅時機，
適合嘅時機嚇，趁住美國總統大選之前，仲要嚇趁住依家疫情全球蔓延爆發、大爆發嘅時候，就出手啦，要懟冧呢一個美國同埋全世界嘅頁岩氣工業開發。
哇！Dow Jones跌1000點喎又，咁就但係因為佢跌嗰個低。即係低咗啦，咁就未 trigger 嗰個熔斷機制啦。咁我哋再講埋頭先嗰個即係原因，就係話咧，俄羅斯喺普京嘅即係管治期間咧，其實佢已經轉咗型噶啦。就係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唔係好似以前咁賣呢啲工業製品嘅，係賣原材料，賣石油氣同天然氣。特別係賣天然氣咧，基本上成個歐洲都喺佢掌握入邊。就如果舉具體例子咧，就德國嘅天然氣咧有一半啊。是由俄羅斯供應的，而且它的價格呢是分幾個不同的級數的類別的，你跟俄羅斯朋友的價錢是便宜一點，你不跟俄羅斯朋友的價錢是貴，而且不是 不一定給你，所以烏克蘭就很嚴
重，能源外交
剛才提到，就是它是不是純粹為了錢呢？其實就不是的，因為呢他有個想法，就是如果美國能夠發展到頁岩氣給全世界特別是歐洲用的話，那換言之將來俄羅斯要控制歐洲的能力就降低了，這個不是一個純粹經濟 的策略，這個是一個
地緣政治
的策略的，就是如果一旦即歐洲
不是
好像現在這樣，其實俄羅斯是極度沒有安全感的，尤其是對德國咁而家點解德國咁 friend 咧？就唔係因為德國人好中意俄羅斯，即係呢個斯拉夫民族，而因為佢要靠佢好平嘅天然氣
去發展佢嘅工業，
去保持佢嗰個工業嘅優勢。咁美國佬咧就即係覺得咧就係喺呢個上面咧就叫俄羅斯嘅長腳。咁俄羅斯咧而家就要揾一個對策啦，要 make sure 歐洲繼續要用好平嘅俄羅斯嘅天然氣，
同埋對於俄羅斯嘅能源有一定程度嘅依賴，成為一個俄羅斯喺外交策上面對歐洲嘅籌碼。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即係普京嚟講咧，就佢好善用俄羅斯個優勢啦。
係啊，同埋仲有一點就係話，其實德國同埋俄羅斯佢之間天然氣貿易都係有技術主義，俄羅斯係喺某啲區域裡面係。強制德國要有技術轉移，大家係有呢個。
佢咪同中國一樣啫嘛，就係你想嗰個出廠，就係你要即係攞啲技術俾我。
攞啲技術俾我同埋投資俾我，咁樣如果德國同埋歐洲國家完全擺脱咗俄羅斯嘅能源嘅話，對於俄羅斯嘅經濟發展都係不利。
係啊，嗱咁但係呢度有個疑問嘅就係咧，前幾年開始咧，就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咗
制裁
啦，咁你就會問啦。如果制裁咁樣，我哋都知道啦，就大概前幾年嘅時候咧，就喺美國喺制裁嘅時候咧，曾經有講話就係俄羅斯個經濟好差啦，連幾乎銀行都可能會出現問題啦。咁但係點解捱得過咧？咁樣呢個有個歷史嘅因素嘅，就因為喺呢個1998年嗰時候，大家知道咧，就係喺嗰個即係金融風暴之後咧，俄羅斯都
重傷
啊嘛，重傷到當其時點樣咧？就是俄羅斯借了個外債不還default 了，咁唔default 都係好有型喎，就係佢哋哦爭錢嚟要還你先，咁唔還咯，唔還咁點啊？你嚟催啊？我哋個道馬休息咯，咁啊當其時就即係放咗假之後翻嚟就即係好似冇嗰件事咁樣嘅，咁但係咧咁都走唔過嘅原因點解？收尾 IMF 就係即係國際貨幣基金咧就係真係同講咧就話，喂你唔掂喎咁樣。咁俄羅斯死地氣咧，就向個國際貨幣基金借錢。咁對於俄羅斯嚟講咧，呢個係一個 national humiliation 嚟嘅，就係
佢哋認為自己主權都係
受屈辱
啊！主權 即係割讓咗部分嘅主權俾個
IMF。其實 IMF 都係一個真係好似你講個即係割讓主權㗎。就是、大家知道，如果譬如喺金融風暴嘅時候，即係香港好彩少少啦，香港係自己人硬，即係香港人硬食啦。但係當其時好多國家咧係要問 IMF 度水嘅，借錢渡嗰個難關。咁問佢借錢咧，你就好大鑊㗎。咁點解就係跟住佢睇，嗱你就唔好呢樣使啊，你唔好嗰樣使。係
啊，
跟住咧即係
會受限嘅會。
啲社會福利啊，其他嘢就會俾佢 cut 掉曬㗎啦嚇。如果唔係咧，你就唔好借嚇。咁、啊、你等於你而家走去財務公司借錢一樣嘅啫，你要俾曬佢睇啊，你啲。即係收入幾多咁樣係嘛？咁俄羅斯當其時嚟講咧，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民族嘅羞辱啊，
同埋割讓咗割讓咗
個主權、
國家利益，
佢俾呢個國際嘅呢啲咁嘅金融
投機者啦，
投機者啊嘛。咁普京睇到樣嘢就即係擺喺心中，咁佢有少少似勾錢嘅，就係咧佢用喺佢哋自己管嘅時間咧，將俄羅斯嘅呢個外匯儲備提升。同埋將其他嘅一啲即係必須嘅一啲資源咧，係做後備。咁所以咧，佢哋即係大力開發呢個石油同埋天然氣啦。咁、其實咧，而家即係全球嚟講個供應量咧，俄羅斯嘅對全球呢個天然氣嘅供應係僅次於美國。咁佢就利用呢個優勢咧，去將佢嗰、那個即係軍事同埋即係戰略嘅條件咧，將佢擴大啦，
同埋現代化啦，
現代化啦嚇啊！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本身都係都係遇到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嘅軍備，雖然係有一個減軍備協議同美國，其實同美國嘅減軍備協議係一直去到2010年時間嘅咁嘅時間嘅，咁嘅話呢個時候佢哋有一個問題就係話要。減軍備的同時，如果不想將國家的軍事力量降低，就要將僅餘的即係啲武器現代化，
upgrade,
成為先進嘅武器，
即係不斷去即係升級咯。所以你見到咧、就是，即係俄羅斯其實喺1990年代好窮下嘅，但係基本上咧，就佢哋冇放棄過話將佢哋嗰個武器去跟即係去不斷提升嘅。所以舉個例子，譬如話佢哋呢幾年佢哋發展嗰、那個即係用核子原料做的飛彈，咁美國其實好驚呢樣嘢，因為呢個對美國的威脅好大嘅，同埋佢哋嘅防空系統亦都好勁啦嚇。咁、但係咧，我哋上個禮拜我哋都即係去探到個問題，就係話佢嘅武器勁唔勁，佢哋未打過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哋可以從佢出售嘅武器喺其他地方去用嘅時候出現啲咩問題，去睇到呢樣嘢。咁即係敍利亞同埋土耳其之間嗰個即係戰爭啦，而家停咗啦。都睇到
停咗火
啊嘛而家嚇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嗰個估計都啱嘅，就係、是、基本上呢個土耳其同埋敍利亞呢場呢個衝突本身咧，其實就唔會持久嘅，因為咧土耳其係相當之中意同俄羅斯即係講數，
我談判嚟嘅啫。
普京亦都中意，即係亦都需要土耳其，咁、所以大家基本上係有得傾嘅嚇。咁但係至於話即係而家呢個Dow Jones呢個跌，係咪呢個因素咧咁樣？咁我就覺得咧就呢個係美股借勢去做出一個即係一個調整嚇，而且呢個調整我相信係會 trigger 一個 economic recession 嘅一個經濟衰退嚇。咁、如果美國經濟衰退嘅話咧，正如我哋第一節尾講啦，其實對 Donald Trump 嗰個連任咧
係
不利嘅，係有不利嘅。咁如果 Donald Trump 連任不利嘅話咧？對香港人亦都不利嘅，即係嗰件事係咁樣。
所以我都講翻先啦，講翻節目開頭嗰陣時，我講話英國依家係做緊一個調查警報行為，就係話我都想大家做依個民間外交家，係啦，唔單止係科料俾英國，亦都係做民間外交家，教呢啲疫情爆發緊嘅西方國家，教佢哋點洗手，同埋分享我哋香港人從所有嘅疫情累積到嘅知識俾佢哋，即係大家做民間外交家，協助佢哋防疫，咁樣嘅話都可以幫到佢哋嚇認識香港人更多，同我哋香港有更多嘅交流。
係啊，係啊。咁 anyway 就即係大家唔好過對而家喺即係歐洲關注個香港嘅情況太樂觀啦。因為咧就如果歐盟處理今次呢個疫情咧就係失當嘅話啦，尤其是一個咁臃腫咁大嘅官僚架構咧，佢必定個反應係慢嘅，咁對歐洲嗰個經濟嘅打擊係好大嘅。 如果一經打擊大的時候咧，咁佢哋都係需要一啲出口啊，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市場啦。咁呢個對香港人嚟講咧，就好大嘅疑問就係話啊，佢哋都
親中
係啊係啊。咁所以大家即係一定要祈求一樣嘢，就是、希望咧美國同埋歐盟佢哋處理今次嘅疫情咧，比較而家係要更加理想嘅。咁我哋第二節就結束啦，咁第三節咧就租就會嚟噶啦，咁我同你講講外國情況，大家就千祈唔好行開。
好多謝大家。